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韩愈，字退之，是邓州南阳人。他的七世祖韩茂在后魏有功绩，被封为安定王。父亲韩仲卿担任武昌县令，有良好的政绩。离任后，县里人刻石碑歌颂他的恩德，最终任秘书郎。韩愈出生三岁就失去父亲，跟随伯父韩慧被贬官到临表。韩慧去世后，嫂子正式抚养他。韩愈自己懂得读书，每天寄诵数千百字，等到长大能够通晓六经和诸子百家的学问，考中进士科。恰逢董进任宣武节度使，上表任命他为观察推官。董进去世后，韩愈跟随丧事出行，不到四天汴军发生动乱，于是离开，依附武宁节度使张建峰。张建峰征召他为府推官，他操行坚定正直，直言无忌，调任四门博士，升任监察御史。尚书极力论述公事的弊端，德宗发怒，贬他为阳山令。他在百姓中有仁爱，百姓生了孩子多用他的姓氏起名，改任江陵法曹参军。元和初年，暂时代理国子博士，分司东都，三年后转为正式官职，改任都官员外郎，随即受任河南令，升任直方员外郎。华阴县令柳建有罪，前任刺史弹劾他，尚未得到回复，而刺史被罢免。柳建煽动百姓拦截索取军队驻地的工钱，后任刺史厌恶他，审理这个案件将柳建贬为房州司马。韩愈经过华阴，认为刺史暗中结党，上书请求惩治他。后来御史复审，查出柳建贪赃，再贬为封西尉。韩愈因此再次担任博士。他才能高，却多次被贬黜，官职又下降，于是做进学解来自我开导说。国子先生早晨进入太学，召集众学生站立在学馆下，教导他们说，学业精进在于勤奋，荒废在于嬉戏，德性养成在于思考，败坏在于因循。如今圣君贤臣相逢，法令全部施行，除去凶恶奸邪，提拔优秀人才，有一点善行的都被录取，有一技之长的无不任用，搜罗选拔，磨砺锻炼，大概有侥幸被选中的，谁说才多而不被举用。各位学生，只怕学业不能精进，不怕主管部门不明察，只怕德行不能养成，不怕主管部门不公正。话没说完，有人在队列中笑着说，先生骗我吗？弟子侍奉先生到现在已经多年了，先生口中不停吟诵六艺的文章，手不停翻阅诸子百家的著作，记事的书必定提取纲要，编撰言论的书必定探究深意，贪多务得，大小都不舍弃，点燃灯烛以延长时光，常常勤劳中年。先生的学业可以说是勤奋了。抵制异端邪说，排斥佛教道教，填补漏洞，阐发幽微，寻求渺茫失传的学说，独自广泛搜求并遥远继承，拦阻百川使之东流，挽回已经倾倒的狂澜。先生对于儒学可以说是有功劳了，沉浸于浓厚的典籍，咀嚼精华，写作文章，书籍满家，向上取法，于书下书深远无边。周代的告文，商代的盘庚，文字艰涩难读，春秋严谨，左传浮夸，易经奇异而有法则，诗经纯正而华美。往下到庄子、离骚、太史公的记载，杨雄、司马相如同工异曲。先生对于文章可以说是内容宏大而风格奔放了。少年时开始学习，勇于敢为，长大后通晓道义，左右都适宜，先生对于为人可以说是成就了。然而在公事上不被信任，在私交上没有朋友帮助，进退两难，动辄得咎，暂时担任御史就被流放到南方边地，做了三年博士，闲散不能显示政绩，命运与仇敌相合，失败不知何时。冬天暖和而孩子寒冷，年成丰收而妻子啼饥，头发秃了，牙齿缺了，到死有什么益处？不知道考虑这些，却反而教训别人呢？先生说，哎，你到前面来，大木料做梁，小木料做船，斗拱短柱，门栓门绝门歇，各得其所，用来建成房屋， 是木匠的工巧。玉屑丹砂、赤剑青枝、牛叟马帛、破骨的皮都收集储藏，等待使用，没有遗漏，是医师的良术。提拔人才，明察公正，各种巧拙的人一起禁用。宽和是美，卓越是节，比较长短只根据才能任用，是宰相的方法。从前孟轲喜好辩论，孔子的道得以阐明，车辙环绕天下，最终在奔波中老去。荀卿尊崇王道，伦理大义得以兴起，逃避谗言到楚国，被废黜死在兰陵。这两位儒者说出的话成为经典，行为成为法则，超凡脱俗，优异进入圣人的境界。他们在世上的遭遇怎样呢？如今先生，我虽然学业勤奋，却不遵循系统，言论虽多，却不切中要害，文章虽奇特，却不适用于实际，德性虽修养，却不显扬于众人，尚且每月耗费俸钱，每年消耗俸粮，儿子不知耕种，妻子不知纺织，骑着马，带着随从，安稳地坐着吃饭，遵循平常的轨道，谨慎小心，翻阅旧书抄袭。然而圣明的君主不加以诛杀，宰相不加以斥退，这不是幸运吗？一有举动就招致毁谤，名声也随之受损，被安置在闲散的位置是分内应当的。至于计较财物的有无，计较官阶的高低，忘记衡量自己的才能是否相称，指责前人的缺点，这就是所谓责问木匠不用橛子做银柱，批评医师用昌阳延年却想禁用西陵。执政者看了这篇文章，认为他的才能奇特，改任比部郎中，使馆修撰，转任考功郎中，知制告，升任中书舍人。当初宪宗将要平定蔡州，命令御史中丞裴度出使各军视察，等到返回，裴度说贼军可以消灭，与宰相意见不合。韩愈也上奏说，淮西连年修造器械防守，金帛粮处消耗在赏赐上，执兵的士兵四处侵略，农夫之父在后供应，得不偿失。近来听说蓄养的马都上了槽里，这好比有十个人的力量，从早到晚跳跃叫喊，势必不能支持长久，必定自己疲困。当他已经衰弱时，三尺高的儿童可以制住他的性命，何况用三个州残败困苦的残余力量来抵挡天下的权力，他们的失败可以立刻看到。然而不可预知的在于陛下决断或不决断罢了。兵力不多不足以取胜，必胜的军队利于速战，兵力多而战斗不快，那么耗费必定很大。边境上每天相互攻讦，靠近贼军的州县负一百端，烧狱水旱，百姓愁苦。正当此时，人人提出不同意见来迷惑陛下，陛下坚持不坚定，半途而废，损伤威严，耗费财物，造成的弊病必定很深。关键要先在心中决断，详细考虑本末，事情来了不迷惑，才可以图谋成功。又说各道军队既居单弱，不足以使用，而靠近贼军的州县，百姓熟悉战斗，知道贼军的虚实，如果招募他们编入官军，训练不超过三个月，都可以使用。又想要四道设置兵力，每道率领3万，蓄积力量，等待时机，一天同时出动，那么蔡州首尾不能相救，可以要求成功。执政者不高兴，恰逢有人诋毁韩愈在江陵时被裴军厚待，裴军的儿子裴鄂一向行为不端，韩愈写文章用字命意，使裴鄂的诽谤话语喧嚣爆裂，因此改任太子右庶子。等到裴度以宰相身份任张义军节度使，宣慰淮西，上奏任命韩愈为行军司马。韩愈请求乘一车先进入汴州，劝说韩弘让他协力。吴元济平定后升任刑部侍郎，宪宗派遣使者前往凤翔迎接佛骨进入宫中，3天后才送到佛寺。王宫世人奔走膜拜诵经，甚至采用移人法，灼烧身体皮肤，抛掷珍宝，拥挤堵塞道路。韩愈听说后厌恶这件事，于是上表说，佛教是夷狄的一种法术罢了，从后汉时开始传入中国，上古时代不曾有过。从前皇帝在位100年，年龄110岁，少昊在位80年，年龄100岁，颛顼在位79年，年龄90岁，帝喾在位70年，年龄105岁，尧在位98年，年龄118岁，帝舜在位以及禹的年龄都是100岁。这时天下太平，百姓安乐长寿，然而中国没有佛教。之后 商汤也活了100岁，商汤的孙子太武在位75年，武丁在位50年，史书没有说他们的寿命，推算他们的年数大概不少于100岁。周文王97岁，武王93岁，穆王在位100年。这时佛法也没有到中国，不是因为是佛而导致这样的。汉明帝时才有佛法，明帝在位只有18年。之后动乱衰亡相继，国运不长。宋、齐、梁、陈、元位以下，是佛逐渐虔诚，年代尤其短促。只有梁武帝在位48年，前后三次舍身施佛，宗庙祭祀不用牲畜，白天只吃一顿饭，只吃蔬菜水果，后来被侯景逼迫，饿死在台城，国家也很快灭亡。是佛求富，反而得到祸患。由此看来，佛不值得相信，也可以知道了。高祖开始接受隋朝禅让时，就商议废除佛教。当时君臣见识不远，不能深入探究先王之道，古今之疑，推阐圣明，来拯救这个弊端，这是于是停止。臣常常遗憾，恭维睿圣文武皇帝陛下，神圣英武，数千百年以来没有能相比的。即位之初就不许渡人成为僧尼，道士又不许另外建立寺观。臣当时认为高祖的遗志必定在陛下身上实行，如今纵然不能立即实行，岂可放纵他使之兴盛呢？如今陛下命令众僧在凤翔迎接佛骨，登上城楼观看，抬入宫中，又命令各寺轮流加以供养。臣虽然极其愚钝，一定知道陛下不是被佛迷惑，做这种崇奉来祈求福祥，只是因为丰年之乐，顺从人心，为京都市民设置奇异的景观，戏玩的东西罢了。哪有如此圣明，却肯相信这等事呢？然而百姓愚昧昏暗，容易迷惑，难以明白。如果看到陛下如此，将要说真心信佛，都说天子是大圣人，尚且一心信奉，百姓微贱，对于佛岂可更吝惜生命？以至于烧灼头顶，烧焦手指，十人百人成群，脱衣散钱，从早到晚互相仿效，只怕落后，老幼奔波，抛弃他们的生计。如果不立即加以禁止遏制，再经过各寺，必定有断臂割肉作为供养的。伤风败俗，传笑四方，不是小事。佛本是夷狄之人，与中国言语不通，衣服不同，口中不说先王的合法言论，身上不穿先王的合法服装，不知道君臣之意，父子之情。假如他自身还在，奉他的国命来朝见京师，陛下容纳接见他，不过是在宣政殿接见一次，在礼宾院设宴一次，赐给一套护卫送他出境，不让他迷惑民众。何况他身死已久，枯朽的骨头，凶秽的残余，岂应该进入宫禁？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。古代诸侯到别的国家吊丧，必定命令巫祝先用桃枝扫帚驱除不祥，然后进去吊唁。如今无故取来腐朽污秽之物，亲自观看，巫祝不先，桃枝扫帚不用，群臣不说他的不对，御史不举奏他的过失，臣实在以此为耻，请求把这骨头交给水火，永远断绝根本，断绝天下的疑惑，消除前代的迷惑，使天下人知道大圣人的所作所为超出寻常万万倍。佛如果灵验，能制造祸害，凡有灾殃应该加在臣身上，上天监察，臣不怨恨后悔。表文呈入，皇帝大怒，拿给宰相看，将要处以死罪。裴度、崔群说韩愈言语触犯，治罪确实应当，然而不是内心怀有极忠诚，怎能如此？希望稍微宽恕，以招来见争。皇帝说韩愈说我奉佛太过分，还可以容忍。至于说东汉奉佛以后，天子寿命短促，言语多么乖张啊，韩愈作为人臣，狂妄敢如此，固然不可赦免。于是朝廷内外惊骇恐惧，即使是外戚贵胄也都为韩愈说情，于是贬为潮州刺史。到了潮州后，上表哀谢说，臣因为狂妄愚钝，不知礼法，陈述佛骨之事，言语涉及不恭敬，按名定罪，万死难赎。陛下哀怜臣的愚忠，宽恕臣的狂直，认为言语虽然可罪，心里也没有别的，特意委屈刑法，让臣做潮州刺史，既免除了刑罚诛杀，又获得俸禄粮食，圣恩宽大，天地难以测量，即使破脑挖心，岂足以为谢？ 臣所管辖的州在广府最东边，过海口，下恶水，波涛汹涌猛烈，难以计算日程，飓风鳄鱼，祸患不测。州南靠近边界，大海连天，毒雾瘴气，日夜发作。陈少时多病，年龄才50，头发白了，牙齿掉了，按理不会长久。加上犯罪极其严重，所处地方偏远恶劣，忧愁惶恐，惭愧惊惧，死亡没有几天。独自一人，朝中没有亲信党羽，居于蛮夷之地，与鬼怪为伍。如果不是陛下哀怜顾念，谁肯为臣说话？我天性愚钝浅陋，对于人情世故大多不通晓，只是酷爱学问文章，不曾有一天暂时停止，确实被同辈所推重赞许。我在当时的文章也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。至于论述陛下的功德，与诗书相呼应，写作歌诗进献给郊庙，记载泰山的风扇，雕刻白玉的简牍，铺陈对上天的宏大美命，发扬空前的伟大功绩，编入诗书的典籍而无愧色，至于天地之间而无亏缺，即使让古人复生，我也绝不肯退让。我恭敬地认为，皇唐承受天命，拥有天下，四海之内没有不称臣的，南北东西，土地各万里。自从天宝以后，政治稍有松懈，文教不够优良，武功不够刚强，奸臣贼子像蛀虫一样盘踞，像棋子一样分布，摇动毒害以自保，外表顺从，内心悖逆。父亲死了，儿子替代，祖父传子孙，如同古代的诸侯擅自占据其地，不朝贡六七十年，四位圣君传续，直到陛下。陛下即位以来，亲自处理政务，扭转乾坤，关键开合，雷厉风行，日月清明照耀，天歌所指，无不顺从。应当制定乐章，以禀告神明，东巡泰山，向皇天奏报功业，详细记载显赫的功勋，明确展示得意，使永远永远臣服于我朝的功业。在这个时候，正是所谓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而我身负罪名，罹患灾祸，自己拘禁在海岛，忧伤叹息，每天与死亡逼近，竟然不能在从关之内利欲之间进行微薄的记忆，穷尽思虑和精力来赎买以前的过错，怀着痛楚直达上天，死了也不闭眼，恭敬的希望陛下像天地父母一样哀怜我。皇帝看了上表，很是感动，后悔想重新任用他，拿着表给宰相看，说韩愈以前所论是太爱我了，但是不应该说天子是佛就寿命短促。黄甫伯一向记恨韩愈的耿直，就上奏说韩愈终究狂放粗疏，可以暂且内调，于是改任元州刺史。当初韩愈到了潮州，询问百姓疾苦，都说鄂西里有鳄鱼，吃掉百姓的家畜几乎殆尽，百姓因此贫困。过了几天，韩愈亲自前往查看，让他的属官秦济把一只羊一头猪投到溪水里，并祝祷说，古代先王统治天下之后，划分山泽，用网绳利刃来铲除虫蛇等危害百姓的恶物，把他们驱赶到四海之外，等到德泽浅薄时不能拥有远方，那么长江汉水之间尚且都放弃给了蛮夷楚越，何况胡岭之间距离京师万里呢？鳄鱼在这里潜伏产卵繁殖，也是本来适宜的地方。现在天子继承唐朝地位，神圣仁慈威武，四海之外六合之内都安抚而拥有他们，何况是大禹足迹所覆盖，扬州这样临近的地方，是刺史县令所治理，进贡赋税，以供天地宗庙百神祭祀的土地呢？鳄鱼不能与刺史混杂居住在这块土地上，刺史接受天子的命令，守护这块土地，治理这些百姓，而鳄鱼悍然不安于溪潭的居处，吞食百姓的牲畜和熊猪鹿张来养肥自己的身体，繁衍子孙，与刺史抗衡争雄。刺史虽然奴钝软弱，又怎能向鳄鱼低头屈服，现出恐惧可怜的样子，成为官吏百姓的耻辱，在此苟且偷生呢？我承受天子命令来做官吏，固然行事不得不与鳄鱼分辨，鳄鱼如果有灵知，就请听刺史的话。潮州这个地方，大海在它的南面，金鹏那样大的，虾蟹那样小的，没有不被大海容纳的，在那里生存和觅食，鳄鱼早上出发，晚上就能到。现在与鳄鱼约定，三天之内率领你的同类向南迁徙到海里，以避开天子任命的官吏。三天不行就五天，五天不行就七天，七天不行就是最终不肯迁徙了，就是心目中没刺史， 不听他的话了。不然的话，就是鳄鱼冥顽不灵，刺史虽然说了话，也听不见不知道。那些傲慢天子任命的官吏，不听他的话，不迁徙回避，以及冥顽不灵而危害百姓的，都可以杀掉。刺史就挑选有才能技艺的百姓，手持强弓毒箭，来与鳄鱼较量，一定杀尽才停止。你们不要后悔。祝祷的当晚，暴风雷电从溪中兴起，几天后水全部干涸，鳄鱼向西迁徙了60里。从此潮州没有了鳄鱼的祸患。袁州人把儿女作为奴隶，过期不赎回就被没收。韩愈到任，全部计算工钱，得以赎回被没收的人，归还给他们的父母700多人。于是与他们约定，禁止将人作为奴隶。皇帝召见任命他为国子祭酒，转任兵部侍郎。镇州发生叛乱，杀了田弘正，而立王廷凑为节度使。皇帝下诏命韩愈前往宣府。出发后，大家都认为危险。元稹说韩愈可惜了。穆宗也后悔，下诏让韩愈根据情况相机行事，不必一定要进入镇州。韩愈到了，王廷凑严整军队迎接他，士兵披甲排列在亭中。就座后，王廷凑说之所以纷乱，就是这些士兵造成的。韩愈大声说，天子认为您有将帅之才，所以赐予符节，哪里料到您会同贼人造反呢？话没说完，士兵上前激愤地说，先太师为国家攻打朱涛，血衣还在，我们这支军队有什么对不起朝廷的，竟说我们是贼。韩愈说，我以为你们不记得先太师了，如果还记得那固然好。天宝以来，安禄山、史思明、李希烈等人，他们的子孙还在吗？还有做官的吗？众人说没有。韩愈说，田公率领魏博六州归顺朝廷，官至中书令，父子都受荆节，刘悟、李佑都成为大镇节度使，这都是你们军中听说过的事。众人说，田弘正刻薄，所以此军不安。韩愈说，但是你们也杀害了田公，又残害了他的家人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众人喧哗说好。王廷凑担心众人哗变，急忙挥手让他们离去。于是说，现在想要我做什么？韩愈说，神策六军的将领像牛元义这样的人并不少，只是朝廷顾全大局，不能抛弃他。您长久围困他，为什么？王廷凑说，马上就放他出来。韩愈说，如果这样那就没事了。恰好牛元义也突围而出，王廷凑没有追击。韩愈回去奏报了这些情况，皇帝非常高兴，转任吏部侍郎。当时宰相李逢吉憎恶李绅，想要驱逐他，于是任命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，特地下诏让他不必到御史台参拜，而受任李绅为中丞。李绅果然弹劾韩愈，韩愈用诏书为自己辩解。此后文书来往纷纷，宰相认为御史台和京兆府不协调，于是罢免韩愈为兵部侍郎，外放李绅为江西观察使。李绅见了皇帝，得以留下，韩愈也重新担任吏部侍郎。长庆四年去世，享年57岁，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文。韩愈性格明达敏锐，不随波逐流，与人交往自始至终没有多少改变，提携后进之事往往使他们出名。经过韩愈指教传授的都称为韩门弟子。韩愈官位显赫后逐渐辞谢遣散，凡是内外亲戚或朋友没有后代的，为他家嫁出孤女并抚恤其家族。嫂子正式去世，为他服丧一年以报恩。每次谈论文章，认为从汉代司马相如、太史公司马迁、刘向、杨雄以后，杰出的作者不是出，所以韩愈深入探求根本，卓越的树立风格，自成一家之言。他的《原道》《原性》《诗说》等几十篇都深奥宏大，与孟轲、杨雄互为表里而辅佐六经。至于其他文章，构思措辞总是不倒西迁人，但是只有韩愈写来充沛而有余力，到他的门徒李敖、李翰、黄甫时跟随效法，却远远不及。跟从韩愈交往的如孟郊、张籍也都在当时自成名。孟郊字东野，湖州武康人，年轻时隐居嵩山，性情耿介，很少与人合得来。韩愈一见他便成为忘形之交。 孟郊50岁时考中进士，调任溧阳县尉。县里有头金濑、平陵城，林木茂密遮蔽，下面有积水。孟郊空闲时常去坐在水边徘徊赋诗，而公务多荒废。县令报告州府，派代理县尉代替他，分取他的一半俸禄。郑余庆任东都留守，任命他为水路转运判官。郑余庆镇守兴元，奏请他为参谋。去世时64岁。张籍给他谥号叫真耀先生。孟郊作诗有理趣，最受韩愈称赞，但构思艰苦奇色。李观也评论他的诗说，高处是古代无与伦比的，平处则下是谢灵运、谢眺。张籍字文昌，河州乌江人，考中进士，任太常寺太柱，任职很久，升秘书郎。韩愈推荐他任国子博士，历任水部员外郎、主客郎中。当时有名士都与他交游，而韩愈尤其器重他。张籍性情倦介耿直，曾经责备韩愈喜好赌博以及写驳杂的文章，议论爱胜过别人。他排斥佛老，却不能像孟轲、杨雄那样著书传世。韩愈最后回信说，您不认为我不孝，想要推举我纳入圣贤的境地，服侍我的邪心，增加我所谓达到的高度，说我的资质有可以达到道的，疏通其源，引导其归向，灌溉其根，将吃其果实，这是大德之人所辞让的，何况我呢？但是其中有应当回复的，所以不能就算了。从前圣人作春秋已经使文辞深奥了，然而还不敢公开传道，口授给弟子，到了后世那书才出来。他考虑祸患的方法很微妙。现在佛老两家所宗奉侍奉的下级公卿辅相，我岂敢公开排斥呢？选择那些可以告诉的人教诲他们，还时常与我相悖，他们声音吵闹，如果写成了书，那么看到而发怒的人一定很多，一定会认为我狂妄迷惑，自身都不能保续，书又有什么用？孔子是圣人，还说自从我得到子路，恶声就不入耳了。其他辅佐的人周游天下，还曾在陈国绝粮，在匡地被围困，被叔孙武叔诋毁，在齐、鲁、宋为郊外奔走。他的道虽然尊贵，他的困穷也到了极点，依赖他的徒弟们共同守护，最终在天下有所树立。假使独自言说、独自著书，他的存续可以指望吗？现在佛老两教流行于中土，大概有600多年了，他们根基牢固，流播蔓延，不是可以朝令夕静的。自从文王去世，武王、周公、成王、康王共同守护，礼乐都在，到孔子时间不长，从孔子到孟子时间不长，从孟子到杨雄时间也不长，然而还这样勤劳，这样困苦，而后能有所树立，我岂能轻易去做呢？如果做得容易，那么流传就不会久远，所以我不敢。然而看古人，得其时，行其道，就不著书。著书的人都是因为其道不能在现今推行，而要在后世推行。现在我实现志向或不能实现志向还不知道，那么等到50、60岁再写也不算晚。上天不想让这些人有智慧，那么我的命运不可期。如果让这些人有智慧，除了我还能有谁呢？他的行道，他的著书，他的教化当今，他的传之后世，一定有其所在。您何必急于对我的所作所为忧虑呢？前次信中说我和人辩论不能低声下气，好像是喜欢争胜的人。虽然确实有这种情况，但并不是喜欢自己取胜，而是喜欢自己的道取胜。不是喜欢自己的道取胜，我的道就是孔子、孟轲、杨雄的道。传道的人如果不能取胜，那么就没有所谓道了，我岂敢回避这个名声呢？孔子说，我童颜回谈论，整天不违抗，像愚钝的样子，那么他与众人辩论也是有的。对驳杂的讥讽，前封信已说尽，您再想想吧。以前孔子尚且有所戏谑，诗经不是说善于戏谑，但不过分。礼记说，张而不弛，文王武王也不这样做，怎么会损害到呢？您大概没有思考吧。张籍作诗，擅长乐府诗，多有警句，官职最终做到国子司业。黄甫石，字持正，睦州新安人，考中进士，任陆浑尉，官至工部郎中，性情急躁，借酒使性，多次触犯同僚， 请求分司东都，留守裴度征召他为判官。裴度修福仙寺，将要立碑，向白居易求写碑文。黄甫石生气地说，近处舍弃我，而远处求取白居易，请从此告辞。裴度向他道歉，黄甫石就要了一斗酒，畅饮后提笔立即写成。裴度赠送他车马绸帛很丰厚，黄甫石大怒说，自从我写了故况集序，未曾答应别人，现在碑文3000字，每个字3匹肩，为什么待我这样薄？裴度笑着说，真是放荡不羁的才子。于是依从了他给的报酬。黄甫石曾经被风蚀了手指，买来小孩收集风捣碎取他的枝叶，有一天让儿子抄诗，有一个字错了，责骂跳跃喊拿棍子，棍子还没拿来，咬儿子的手臂流血。如同住在东都，韩愈任河南县令，喜爱他的诗，厚礼相待。如同自号玉川子，曾经作月食诗来讥刺元和逆党，韩愈称赞其工巧。当时还有贾岛、刘毅，都是寒门弟子。贾岛字浪仙，范阳人，起初出家为僧，法名无本。来到东都洛阳时，洛阳县令规定僧人午后不得外出，贾岛作诗感叹自己的处境。韩愈联系他，便教他写文章，于是他离开佛门考取进士。当他苦心吟诗时，即使遇到公卿贵人也浑然不觉。有一天他见到金兆颖骑着驴不避让，被呵斥责问，很久才被释放。多次参加科举都没考中，文宗时因遭诽谤获罪，被贬为长江主簿。会昌初年，由蒲州司仓参军改任司户参军，未及上任便去世了，享年65岁。刘毅也是一位有节操的人，年轻时行为放纵，行侠仗义，因酒后杀人而亡命天涯。遇大赦后，他改变志向，开始读书，能作诗歌，但他依仗过去的豪气，不肯在贵人面前低头，常常穿着木屐和破旧衣服。听说韩愈接纳天下士人，便步行前去投靠，作《冰柱》《雪车》《二诗》，水平超出卢仝、孟郊。樊宗师见到他，独自向他下拜。他能够当面指出别人的长短，而对方若信服道义，他又会像对待亲人一样弥补过失。后来因言语争执，不肯迁就宾客，便拿了韩愈几斤金子离去，说这些是给墓中人写于墓文得来的，不如给我留意祝寿。韩愈无法阻止，他回到齐鲁一带，不知所终。赞语说，大唐兴起，承接五代分裂的局面，王朝政教失序，文章凋敝而质朴尽失，粗鄙礼俗混杂，天下安定后，整治荒废，剔除弊病，研究儒家学说，以振兴典章法度，浸润熏陶将近100余年，此后文章才逐渐值得记述。到贞元、元和年间，韩愈便用六经的文辞倡导于众儒生，阻挡末流文风，变浮华为质朴，铲除虚伪而回归真实。以韩愈的才能，自是可与司马迁、杨雄并列，至于班固以下就不必论了。他所得的精粹，纯粹出于正道，山削陈词滥调，纵横驰骋，汪洋自肆，总之不与圣人之道相悖。他的学说自比于孟轲，认为荀况、杨雄还不够纯正，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？至于进谏献策，排忧解难，抚恤孤弱，矫正颓风，积极于仁义，可以说是笃信道义的君子了。从敬道随，佛老盛行，圣人之道如断线般微弱，诸如依靠天下的公论，助长怪力乱神之说。韩愈独自慨然推尊圣人，争辩以解四海的迷惑，虽遭受嘲笑，受挫后又重新奋起，起初似乎无人相信，最终却大显于当时。从前孟轲抵制杨朱、莫迪，距离孔子才200年，韩愈排斥佛老，距离孔子已1000余年，他拨乱反正，功业与孟轲相当而用力加倍，因此胜过荀况、杨雄很多。自从韩愈去世，他的言论广泛流传，学者们敬仰他如同泰山、北斗。